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但人从索拉和以实陶打发本族中的5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人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五人就走了，来到拉邑，见那里的民安居无忧。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在那地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五人回到索拉和以实陶，见他们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话？”他们回答说：“起来，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我们已经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得那地为业，不可延迟。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无忧的民，地也宽阔。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于是但族中的600人各带兵器，从索拉和以实陶前往，上到犹大的基列耶林，在基列耶林后边安营，因此那地方名叫马哈尼但，直到今日。他们从那里往以法莲山地去，来到米迦的住宅。阿门。
好，谢谢雅茹姐妹啊！我们今天念18章，昨天念到17章的时候，有一句话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啊，个人任意而行。讲到米迦偷妈妈东西，他又造偶像，造以福德，然后立自己儿子做祭司，然后有一个年轻的利未人来到那里，然后被米迦立为他自己的祭司啊。就无视于律法规定，只有亚伦后裔没有缺陷，后裔才可以做祭司。那在17章，我稍微把它总结一下：第一个有一个不诚实的罪，讲了米迦；第二个有一个属肉体的爱，就是他妈妈纵容他；第三个一个虚假的奉献，就他们分营铸造偶像，然后敬拜偶像；第四个他们真的有一个仪式化主义哦，就设立神堂、设立祭司。第五个，他们罪恶产生的后果，让这个宗教腐败，然后延及到后来多少年啊？那18章呢，我们就看到但支派人也是任意而行，他们想要派人去寻找可以占据的地业啊。然后呢，在中间他们就碰到一个假的祭司，就是前面17章讲的那个假祭司啊。但是却发现这个拉邑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派了600个人啊，带着兵器啊去强取这个米迦的偶像，让他做祭司啊，让这个祭司成为他们的祭司。最后讲到他们用武力夺取拉邑，把那边的人都杀死了，然后用他们祖宗的名字把拉邑改称为但啊，这是18章。那在18章的时候，我们今天读1到13节啊，我把它叫做任意而行的但支派。1到10节呢，从第1节到第2节讲到 他们就派了5个勇士哦，仔细去窥探那个地方，然后说，看完之后回来要报告他们。然后3到6节呢，他们就碰到米迦那个假祭司，他们就问他们说，我们若这样子去做，对不对？那这个假祭司呢，就跟他们讲说，你这道路是通达的，你可以去平平安安的去吧。然后这5个人就到了拉亿了，就看见那边的人安然居住无忧啊，像西顿一样，就回来就报告给在索拉跟以斯陶的弟兄。这大概就是这1到10节啊。那我们把这个地图稍微看一下啊，在下面啊，你知道有索拉跟以斯陶。就在但支派的这一边啊，那他们呢就从这一边要往北走，经过这个山地啊，以法莲山地，但是他们在这个基列延营的西边这边就住到米迦的家里面了，然后他们就从那边就一直往前走到但或者叫拉伊。大概是离这个加利利还有40公里啊，那从这边到拉伊大概有150、160公里，我在估计啊，这是大概那个地图是这样子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形啊。然后呢，我们把那下一页，11到13节就讲到，他们就派了600个但人带着兵器前往安营在基列耶营。然后最后到达米迦的住宅啊，这是最后这3节。那我们看见啊，其实在约书亚记19章，但支派已经分配到他们的地业了。但是我们读四世纪第一章就发现啊，亚摩利人很顽固的抗拒他们，不让他们住在那边。然后呢，后来主要是非利士人压迫，在13章讲到啊。所以，但支派没有办法在所得之地安居乐业。我们讲到米迦这个人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谁是像神的？那很可能是以法莲或者是便雅悯人，住在伯特利那附近。其实刚刚讲过，神已经清楚地指示了但支派产业的范围，但人呢，他们越过原则的地界啊，走在不合神心意的路上。然后呢，偏偏还要问那个祭司说：“我们这样去北方啊，去找那个探索那个地方所行的道路通不通达？”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合神的旨意。但那个假祭司他就自作主张了，他代表神说话，他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在耶和华面前是蒙福的。”那根本就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他知道怎么样讲人家爱听的话，提供人家想要所谓的宗教的服务，所以他们到拉伊之后发现，哇，不得了，拉伊像个世外桃源一样，四面环山，跟他们西北边的腓尼基西顿中间有黎巴嫩山围绕，然后跟北方的亚兰或者叙利亚中间有黑门山。水源丰富，自给自足哦。居民呢，好像是与世隔绝，没有人扰乱他们，可以安居乐业在那边。就他发现这个理想之地啊，他们可能想那个年轻女人真的是祭司，是个神人啊。在第10节有一句话啊，他说：“神已经将那个地交在你们手中。”那这好像是用自我称义的话，以为自己所做的都合乎神的旨意。啊，其实他们已经离弃自己的产业，想到外面发展啊，甚至已经拜偶像崇拜了，以为是在为神征战。待会我们分小组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一个问题啊：当人任意而行的时候，哎，有时候会碰到好机遇，甚至有好的结果、好收获。那这个正是让人能够任意而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因为什么？反正都有好处啊。那请问，这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这样继续做下去的话，会有什么后果？这是我们18章1到13节我们可以思考的问题。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里的事情好多都是，名不副实哈。这个祭司啊，这个是名不副实哈。他本来不该做祭司哈，他求问神得出来的也不是神的旨意。然后这个但支派派出这五个人啊，他讲的这一段话好像有点像当初12个探子当中的2个探子回来讲的话啊。加勒和约书亚鼓励这个以色列人上去，不要迟疑啊！神已经把这地交给我们了哈、啊，听起来很像哈啊，但是很像，但并不是哈、啊。当初这个神的旨意是让他们进迦南得地，但这个时候神的旨意很明显的啊，已经把他们的地都分好了，他们不去得神要他们得的地啊，却要跑到这个北边去自己去找地，还。这个故意的去问神说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哈、啊？这个是这个明显的哈、啊，这个偏离神的旨意哈、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是名不副实的事情啊，包括他们的祷告求问哈、啊，有些事情不必求问啊，神已经讲的事情还去求问，这就有问题了，说明他心里有另外一个动机是隐藏的，而且要打着神的名义去做，所以他去故意去求问哈、啊。这是这个今天对我们的提醒啊。
就是这个但支派哈，我们主要是说分析他们的任言而行。我也查了一下地图，那个地图但支派他们所那个应许的地方是在那个犹大的北面，然后以法莲之间，然后是在靠近地中海的地方，所以他们的地势，神给他们的地势哈，靠近两个。那个领袖哈，就这样的强者之间，然后又靠近地中海，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但是他们因为看到这个难处呢，就是自己决定往北走。如果再看地图的话，那个但最后停留的位置，就这个拉伊的位置，应该就是在那个以色列版图的最北边，然后面对着外邦人。直接面对外邦人，所以他们这个但支派也是到后来被称为那个消失的一个支派哈，所以他们是非常可悲的。我们主有提到这个但支派离弃神，他们越走越远，然后呢，他们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还打着神的名义，就是求问神，在你像第10节就是神已经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所以这个根本不是神的旨意哈，然后还要求问那个米迦的那个祭司哈，这些都是那个他们的不是真心实意的求问神的旨意，他们知道神的旨意，然后呢，他们是求问自己的旨意，去可不可以离开那个神的地方，神的应许地，这就是当我们人的意见和神的旨意相对立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然后我也有一点疑义哈，就是这个失世纪有多少年？大概就是我算了一下，就是把那个失世纪的所有的那个提到的年份加在一起是482年，但是有的地方说是将近300年，有的地方说是400年，也有说500年的。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疑义，谢谢。
那失世纪应该没有那么长啊。星期一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个图，就是每个士师从地理上是分布在什么地方的哈、啊。他们都是在局部哈、啊、这个来对抗当时入侵的这些外族啊。比如像这个基甸跟这个米甸人打仗哈、啊，主要是在以法莲这个地方，以法莲山区哈、啊，它并没有涉及到比如说南边的犹大支派。也没有涉及到这个靠近这个腓力士人那块地方哈，所以他们这些年代不是这个可以这个加在一起就把那个年头算出来，不是他们，因为他们之间有重叠啊，其中一个是比如说一个是在河东啊，河东做事师的时候，可能河西也有人在做事师啊，所以这个是不是简单的把这个年代加起来哈就能够算出来的哈。我们最近也在看那个David Paulson 的那个圣经纵览嘛，哈，它里面就讲哈，这个年代应该 不到400年啊，应该是将近300年啊，200多年这个时间，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哈。大家可以花时间去，如果想去找这个细节哈，可以去更深的去研究一下，算一下哈。
我们分享4点，第一呢，就是先看但支派，他们对神的这个分的地啊，缺乏信心。他们因为打不过压迫他们的非利士人，好像前边还有摩押人吧，牧师，就是两个支派好像在欺压他们。再经过这个假祭司，他们就很商业化的这种话欺骗他们，他们不坚守神赐给的产业，也不愿意用这个努力的方式去战征战。去得这个产地为业，他们倒反倒愿意去到拉邑那去，就是人所看见的那个好的地方，却用残暴的方式对待拉邑人。拉邑人是不是他们的本族人，以色列人？所以他们一步一步的远离神，任意而行，让他们神就让他们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第二呢，我们看一下利未人，利未人呢，这个利未人肆无忌惮的说是受雇于米迦，因米迦说。他说：“米迦说，请我做祭司。他不遵行神的旨意，他本来是神的仆人，现在他却变成了人的仆人。这是对神的事工有错误的认识。还有这个利未人看重的是钱，他的行为都是跟着钱走。就像那个算命先生都说，你算命的人的喜欢听的，这样他对这个人就产生人生产生很大的影响。”以上这两个例子就说明，人在不信靠神的时候，神必然不会引领我们。第三呢，就说恶人为什么有一段日子过得我们感觉到依然好，我们为什么还要信神，谨守信诫命，我们心怀不平，所以我们要看到恶人的结局是走向灭亡的，他们突然跌倒是惊恐的。诗篇第37。章的1到2节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被割下，又如青草青菜快要枯干。”第27节说：“你当离恶行善，就可以永远安居。”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后解释。第四呢，我们就是讨论一下人生的选择，总想着自己好，都是出于自己的意愿。那我们怎么知道、怎么判断我们的选择是应该出于神的呢？所以，我们讨论第四个小点。第一呢，是要祷告，依靠祷告；第二，要问属灵的长老、牧师；第三呢，我们要长期坚持读经。我们熟悉神的话语，坚守神的吩咐和诫命，我们有敬畏神的心，让圣灵来充满内助和引导，我们就不会陷入那些不好的境况，我们的人生也就可以不断的。印证神的恩典，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所行是否出于神。
这一段看出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就是有名无实啊。这个利未人有祭司的名义，但他是又没有祭司的实质，又没有祭司的那个当有的那个样式哈。这个祭司是用来做什么？用来服侍神的。祭司是在会幕里面，在神的面前，来向神来献祭啊，然后领受神的话语，传递神的话语，这个教导百姓的。但是这个利未人呢，有这个祭司的名分，但是呢，却没有祭司的实质啊。但支派的人他们本来是12个支派神所拣选的这个支派当中的一个，应该遵行神的旨意的去征战的。但他们的征战是用神的名义，却没有那个神要他们执行的那个旨意的实质啊！你看他们打仗也说，你看你们快快上去第10节那地如何如何，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听起来很像这个迦勒和这个约书亚所讲的话但是呢，却没有迦勒和约书亚那个信心的实质。他们是看着这些人好打所以就奉着神的名去打但是从一开始，从第一节那里就讲了这个五长老把约书亚记的经文和士师记第1章34节放在那里那时候就看得很清楚 这不是神让他们去打的仗，这不是神像当初带领约书亚、加勒那样哈、啊、讲出信心的话语啊。他们奉着耶和华的名义，但讲出来的却不是神的话语啊，做的也不是神的事情啊。那今天我们有没有这种的危险呢？也有的啊，我们也去祷告，我们也去求问啊，我们也奉着耶和华的名去做一些事情哈。但是呢，怎么能够避免这种宗教的伪装，避免这种落入信仰的一种虚假的状态啊，避免这种有名无实呢？回到第三节哈，用这三个问题来检查我们的心。这个但支派的人问这个利未人三个问题啊：谁带你来的？谁领你到这里来的？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有没有神的引领啊？然后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当中的事情？而且你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啊？用这个三个问题，如果这个利未人诚诚实实的回答这三个问题啊，他的虚假马上就被揭穿了，对不对？谁领你来的？没有人领我啊，我自己找地方啊，我在犹大那地方找了一圈没找到，我就跑到以法莲这里找啊。那你现在做什么？我现在做祭司啊，这一下就露馅了。你不应该做祭司，按照神的规定，不应该做的事情啊，确实在做哈。为什么做啊？为了得好处啊，为了有人付给我钱呢，养活我。你看这一下子哈，他的这种的所谓祭司的面貌就被揭穿了哈。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诚诚实实的问啊，刚才我们在小组里面。也姊妹也在想啊，分享哈，我们怎么来到这个平台的？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哈？目的是为什么哈？哎，这是对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一个反省的机会，有没有神的引导哈？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然后你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为了荣耀神吗？是为了这个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吗？还是有自我的一些的？动机的一些的掺杂呢，啊，所以这些呢是非常好的问题哈。
我们组同姐妹跟我们分享，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两类很可怕的人，一个就是自以为是信耶和华的，但结果却去求了假神，就是但支派，他们去求这个住在这个米迦家里的这个少年，但去得到了假的回复，不正确的回复，那但支派虽然他们大部分人迁到这个北方去，但是中间其实还是有一部分人仍然居住在那个神所分给他们的这个本来就是但支派的这个地方。那还有一类人就是像这个少年人呐，他是假借神的名义来说自己的话。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在灵里要敏感。能够要来分别这个是不是出于神的，那而且这个是要天天在灵里面分别的，否则就容易去照自己的想法去行，那我们知道魔鬼他是千方百计的，想要吞吃地上的人，所以我们如果灵里面警醒的话，我们就可以分别，这个是出于神还是不是出于神。那我们也要时常的来亲近神。如果我们不亲近神的话，我们就听不到这个神的话。那今天的这个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像但支派，他们一步走错的话，他们就步步错。他们其实上帝已经告诉他们，你们要在那个地方得地。虽然他们有现实上的一些的困难，但是其实他们只要求告神，求神的引领的话，他们就可以得胜，把地征服下来。但是他们就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要往北边迁移。然后他们就派探子去，还去问这个少年人，少年人也给了他们一个错误的决定，以至于他们去探了地之后，觉得好像那个决定是对的。所以，当我们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的时候，似乎有可能环境看着好像是正确的，是通顺的，是一条大路，但是我们知道通往这个地狱的路它是宽的。 啊，似乎是通顺的，走的人也是多的。然而，通往天堂的路它是窄的，所以我们一定，如果我们走在那个错误的路上的话，就有可能就是越走越错。所以我们一定要每天，我们反复说的，每天我们要来亲近神，读神的话，明白神的意思，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好，灵里面也非常的敏感，这样，你靠着圣灵帮助你来分辨是是非非，这样就不至于走错路，甚至越走越错。
呀，谢谢小平，谢谢其他组的分享。我常常感觉我们这个成根的团，这个弟兄姐妹啊，真是非常的认真哦。每一组讲的东西都是相当的到位，而且我们综合起来的话，哇，这个13节经文是这么丰富啊！这就是我们要达成根的一个得着哦。我们要常常感恩呢、啊。这一帮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把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心得联合起来，哇，很丰盛，真的很丰盛。我不晓得有哪一个查经班还有这么，我不是自吹啊，我常常有很多查经班有这么好的这个激励，这么好的结果，让我们每一个人，你很认真来到神面前，你一定得着。刚刚小平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实在需要在神面前。常常警醒、读经、祷告、自我亲近神啊，与神同行，这个很重要。但支派就是因为一开头就走错了，神给他们的地业，他们不去征战、不去守住，就往北走了。诶，碰到那个所谓的假祭司啊，一告诉他们往北走，没有错。他们到了拉伊，哇，发现那个地方真是好啊！所以讲那个祭司一定讲是真的，所以就回去告诉他们的弟兄说：“赶快去抢夺下来。”到明天我们读下去就发现，哇，他们真是任意妄为啊！把拉伊的人都杀掉了，占为己有啊！然后开始叫那个地方叫但，开始一连串的历史，祭司就到约拿丹开始。成为一个崇拜偶像的地方，导致一直到被掳的时候，但支派就不见了，这很可怕。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要常常感恩，常常行在神的道里面。
好，谢谢吴长老，谢谢大家的分享啊。但支派被称为消失的支派，是讲到是启示录的时候，在启示录当中哈，提到12支派的时候，没有提到但啊这个支派，而且在这个创世纪，雅各在讲12个儿子的未来的时候，提到但是怎么说的呢？创世纪49章17节，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獭。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啊于后，所以这种的预言啊，这个它的成就啊，跟这个士师记这里记载的事情是应该是相关的。后来之所以在启示录没有提到他们，也跟他们在这里所做的是有关系的。他们做的事情不光影响到他们本族本支派的人啊，真的是使骑马的人跌倒啊，坠落啊，这个不能够。跟随神哈，走这个通达的道路哈，就是因为他引入这个偶像的崇拜啊，这个偶像的崇拜还是奉着耶和华的名义啊，跟这个迦南人拜假神还不一样啊，他们也是以耶和华的名义啊，但是呢，用这个偶像崇拜哈，有形的看得见的偶像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神啊，影响深远啊，整个北国都落到这个。这种的圈套当中啊，所以这个是被神所惩治的啊，也是今天啊，我们在这个追求纯正的信仰上面啊，一定要是下功夫啊，一定不要马虎啊，一定不要随便啊，要把这个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要搞清楚啊，扎扎实实的去认识神、跟随神啊。感谢主啊，我们这个灵修聚会真的是很蒙神的祝福啊。这么多只眼睛哈、啊，一起来看神的话语哈、啊，真是把这个宝石的各个层面的这个美丽的光彩哈、啊，都能够反照出来哈、啊。感谢主哈、啊，也谢谢大家哈、啊，一直的参与哈、啊。好，我们来复习今天我们背诵的经文哈、 士师
四
记
世
三
纪
章
三
十
章
节，
十
耶
节，
和
三
华
章
的
三章
灵
十
降
节，
他的灵降
在
在
他
他身上，
身
他
上，
就
就
做
做
了
了
以
以
色
色
列
列
的
的
士
圣
师，
战，
以
也
正
把
在
将美索
斯
不
波
达
达
亚
将
王
美索
在
波
他
达
手
米亚
中
楼
在他
阻
手
下，
中
立下田，
便
交在
施
他
了
前，
钱，
交
就
了
是
他
在
生命了，
上
堵下
天
了，立
下
下
田，
田，立下
于
士师
是
记三
活
章
着
十
恒
节，
全营四十年，
天将
四
何时
十
平
年，
四十
于
天地三
十
天，那
在
死的儿子
所
和
有
年三
四
十
章十
分
节
钱
到
一样，
十一
是
生
那
长
样
的
的
田地
什么意思？
好，我们请梅传道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来到面前读你的话。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就求你的圣灵，让把这个话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的昼夜思想。主啊，要求你祝福平台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活能够 reflect 你的荣耀。我们所行所走的都是遵着你的旨意而行。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
阿门。